各位听众，2025年1月7日是法国讽刺周刊《查理周刊》遇袭10周年纪念日。10年前的这一天，伊斯兰圣战分子对该周刊发动血腥袭击，导致数十人伤亡。此一事件不仅震惊了法国社会，也震撼了整个西方世界。随后，法国数百万民众走上街头，勇敢地挥舞着“我是查理”的标语牌，坚定地表示对言论自由、多元文化等普世价值观的支持，坚决反对恐怖主义。10年后的今天，反思此一事件，人们能够得出怎样的感悟和启迪？对此，旅法学者、历史学博士刘学伟先生向我们阐述了他的看法。刘学伟博士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查理周刊遇袭事件已整整10个年头，首先请您谈谈此一事件的缘由和背景。
弹指一挥已经过去10年，其实这个死了12个人的事件只是在2015年至2016年间法国连续发生的多起大规模恐怖事件中的第一起。在同年的11月13号发生于巴黎巴塔克兰剧院的无差别杀死130人的事件才是最高潮。之后的2016年国庆日，在历史发生的卡车冲击民众案死亡84人，这是第二次高潮。追溯恐怖主义的根源是一件庞大而艰巨的工作，而且面临着许多感情因素，远不是一次访谈可以或可能说清的。这里只能就事论事地大致挖掘一下。最远的根源就是二战以后以色列被刊入地中海东岸的黎凡特地区，以后的太多的事情都没有处理好，导致以色列过于强势，而周边的阿拉伯国家过于弱势，给国际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埋下了最深的根。近一点的根则是伊斯兰国它曾经的领土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交界之处，它显然是利用当时这两个国家陷入内外战争而导致的无政府状态而发展起来的。伊拉克陷入混乱始于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萨达姆的政府虽然很容易地就被推翻，但该国就此陷入了长期的半无政府状态。叙利亚的内战则起于2011年开始的该国政府对反政府抗议活动的武力镇压，之后西方多国介入该国反对派武力推翻政府的运动，这个国家很快陷入烽火连天的状态。而那个一度还占据有相当一大片土地实体的世界上至少迄今规模最大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就在这两个被打烂的国家的结合部诞生。而且它可不是仅仅满足于在中东那片漫马黄沙之上攻城略地，而是大规模地从全世界尤其是欧洲招兵买马，然后在全世界尤其是在欧洲的范围内发动恐怖袭击。据维基百科统计，他们的巅峰时期的30000名战士中至少有3000人来自西方国家的圣战志愿者，其中很多人还是欧洲白种人。其他的圣战士也是绝大多数来源于地中海周边的许多国家。这场运动绝不仅仅是一个局限于黎凡特地区的运动。西方人对中东地区大量武装干涉，没有导致那里更多的和平进步，而是更多的混乱和生灵涂炭，实在是对伊斯兰国的崛起负有相当一部分无可推予的责任。这当然绝不是他们的刻意，但至多也只能可以为他们辩解为好心办了坏事吧。今天我们要谈的在法国到2016年间发生的3起大规模的和更多的较小规模的恐怖活动，都有明确的伊斯兰国的背景，而且随着这个伊斯兰国在国际的权力围剿下日渐式微，直至2019年以后基本不再拥有明确的可控制地盘，在欧洲的这种大型的大规模恐怖袭击就不再发生。
近年来，随着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不断发展，宗教与激进的概念往往被联系在了一起。您如何解读此一现象？
宗教始终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它与极近的联系就是更加敏感。这里啊，我只能非常谨慎地略加论述。宗教是人类文明早期对世界未知的东西太多需求解释和救助的产物。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文明的早期都有重要的宗教创立。所谓开局一个神，故事全靠编。只有中华民族是例外啦，那里也有神，但自有国家以来，从未获得超越人间政治权威的地位。众所周知，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一神教共同起源于犹太教，他们和大多数其他宗教，比如佛教一样，都有一种独特的超越性，即他的神祇的地位远在人间最高权威，当时就是帝王之上。但凡是宗教都会谈到来世会超越生死，教徒们对来世、天堂、地狱、末日审判，永远都有比如无神论的中国人多得多的想象。这方面，伊斯兰教最为突出。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舍身取义、杀身成仁的人物，比如荆轲、文天祥、谭嗣同，皆可流芳百世。可是伊斯兰教的死士大概在人间流芳7日即可，因为天主还会给他们更厚的赏赐。这里有一个更极端的例子：2018年，在印尼，一家六口，父母、两个青少年的儿子，再加两个分别是9岁和12岁的女儿，共同发动一起恐怖袭击，致13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死者包括发动袭击的母亲和两个女儿。伊斯兰国官宣对此谴责，这真是丧尽天良啊！而无神论者怎么可能那么悲壮地参加类似的恐怖活动？没有天主会给他们深厚的奖赏啊！这佛教徒的也不会干这等事儿，因为佛祖严格教会他的所有信徒不可杀生，遑论杀人，更遑论杀无辜的人。但是近些年的相关发展也说明，极端恐怖主义也不是完全的不治之症。在消灭中东的伊斯兰国实体之外，在欧洲实施的种种复杂的、无法详述的综合努力，还是有成效的。你看现在的欧洲，不是已经比那些年安静多了吗？假设啊，虽然很难，如果以色列最终还是能与巴勒斯坦人和周边的穆斯林国家达成可长可久的和平共存协议，个人以为这个伊斯兰恐怖主义也不是不可以画上句号的。当然，如果不能如愿以偿，在欧洲的伊斯兰恐怖主义行为，即使不会重新大炽，也完全可能不绝如缕呀。
在如今这样一个媒体信息冲塞社会的时代，几张漫画因何能够惹出如此震惊天下的举措？
这是一种明显的文化冲突现象。欧洲人总是说：“我可以嘲讽耶稣，就可以嘲讽穆罕默德。”怎么能举个例子让欧洲人明白，别人的想法可能与你大不一样？你不能强迫别人和你想法一样，必要的时候你还是得尊重别人的风俗。尤其是在这种尊重其实并没有损害到你的核心利益的时候，比如，欧洲人可以叫自己父母的名字。你到属于其他文明的朋友家拜访时，你可以去叫你朋友的父母的名讳，而不称伯父伯母吗？你还是会知道应该尊重别人的风俗嘛，不然你们之间的朋友关系是不是就会马上没得做了？虚掷宗教具有超越性，或称神圣性。你侮辱他们的先知，会比侮辱他们的父母更让他们无法忍受。当然，为几张漫画就那么野蛮地杀掉那么多人，本人绝不认同。在讽刺杂志上刊登漫画丑化其他宗教先知的那些做法，个人以为是错误的，但并不是死罪呀。不过，这起屠杀和比如接下来的2起无差别的大规模屠杀案还略有不同，因为这次杀的人并不是完全不相干的剧院观众或者是庆祝节日的人群。他们本是可以不做这种不尊重别人宗教信仰的事情，或者事后表示歉意的。何况事前还有相关的严肃的，但是没有结果的诉讼发生。西方人若能对这类争议早有更恰当一些的反应，这起恐怖案还有一些 只是没有死，或者没有死那么多人的类似冲突，还是可能避免的。不要太傲慢，只去检查别人的错，这样才有助于消弭不必要的文明冲突。
在法国这样一个以言论自由为立国底线的国度，用幽默对待宗教，是否超越了这条底线？
个人以为，如此过分幽默是越过了底线的，而且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近些年来，欧洲的报纸刊物或者广播电视里，没有再次出现这样故意惹怒别人，或者可称为制造事端的幽默事态，说明他们还是吸取了教训，这就很好嘛。欧洲的政府相信他们也不希望那些媒体去故意冒犯其他宗教，因为一旦出事，就必须捍卫言论自由，同时还需维护社会稳定，这也真是让他们左右为难。不过，针对比如犹太人的言论自由，欧洲政府应对起来就又有另一套逻辑了。这里的言论其实还是有许多不许超越，甚至是过分的底线的。这种双标现象在西方也是由来已久，习而不绝了。当然，我也知道欧洲发生过二战时的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历史事件，他们对此深感痛悔和戒惧，也是理所当然。但是，中东的常年战乱，死伤无算，加上难民大批流入欧洲，还有我们课下正在讨论的大规模恐怖事件，难道还不足以让欧洲人印象深刻吗？不过，如果法广能播出我的这番言论，也证明在欧洲还有着比其他许多地方多得多的言论自由，可以接受一些比较深入的批评。本人对此深表欣赏。
谢谢刘学伟博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